家好，我是杜鹅，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的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从一碗蛋炒饭开始聊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咱这个节目呢，从来都不会是美食节目。我的这个做饭水平呢，也仅仅是停留在是否能够把食物给煮熟这个阶段，输出还是相当的不稳定啊。不过呢，这碗蛋炒饭跟我最近呢正在经历的一场系统重构的浩劫，有着一种极其微妙，甚至说可以说是本质上同构的关系。在我心里边啊，如果要形容一碗完美的蛋炒饭的话，那它绝对不是那种啊我们可以在路边摊上随便吃到的那种软趴趴的、黏糊糊的，油和米饭基本上都混成一团的那种糊状物。那种饭呢，你吃第一口还行，你吃到第三口呢就会觉得腻了，因为呢它没有结构，还没有层次。嘿嘿，那引用前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一个什么综艺节目啊，讲炒菜的那个，好像是叫什么一饭封神，里边的一位嘉宾的话就是，哎，这不够 balance。 在我心里边啊，这种完美状态的蛋炒饭，它首先得是隔夜饭吧，水分得充分的收干，米粒儿呢得有足够的硬度，也就是有骨架，下锅大火爆炒的时候呢，这每一粒米呢都要独立的裹上蛋液。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个人的口味啊，我希望能加点这种番茄丁，要稍微有点酸度，再加点辣椒，有点辣，最后呢一把葱花上去，这吃在嘴里边，你就能感受到每一粒米的那种颗粒感，每一个食材啊，它既是独立的又是融合的。为什么今儿开场就聊这个呢？那是因为我最近在工作中啊，就观察到了一碗夹生饭，而这碗饭呢，好像还是有好几个厨师拿着不同的铲子，在一个没有统一的菜谱，也没有主厨把控的厨房里边，是乱哄哄的把它给炖出来的。我身边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最近呢在新的公司里边和团队一起在重构一个非常关键的运营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观察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在很多非技术主导但是又高度依赖 IT 系统的团队里边特别普遍啊，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让所有做产品、做项目管理、做商业分析的人都会感到脊背发凉的现象，那就是系统的弗兰肯斯坦化。大家还记得啊，就是玛丽雪莱笔下那个弗兰肯斯坦对吧，那个由尸体拼凑起来的怪物。如果你仔细看啊，我们现在很多优秀企业内部的系统，他们会长得就跟弗兰肯斯坦一模一样。这么多年下来，我所接触过的运营团队啊，都非常的优秀，业务能力都极强，他们知道在哪里应该加一块肌肉。而不管跟他们对接的是 IT 的供应商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内部的 IT 团队也好，那都可以算是行业里边的翘楚了。不单是有技术，而且呢态度也都极好，你说加个胳膊啊，他们绝对不会给你加条腿。就是这样啊，有时候呢我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边啊，听着大家去聊需求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能听到类似于这样的对话。就是运营的同学呢就指着屏幕说，哎，老师啊，这个页面的逻辑不太对啊，我点了这个比如说提交了这个按钮之后呢，它应该跳转到 B 页面，哎，怎么这里就不动了呢？还有啊，如果是个 VIP 的用户，这个地方再弹个窗提示一下，这里有优惠的信息。 IT 团队呢，或者说是供应商那边的项目经理呢，就立马点头哈腰的，哎哎，没错没错，哦，好的，我记下来了，这个跳转 B 页面，这个 VIP 加个弹窗，咱明天就改好。你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和谐，甲乙双方其乐融融，是吧？有求必应，哎，没有争吵也没有推诿，效率极高。但是呢，这正是我感到啊恐惧的地方。因为这种和谐呢，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度危险的碎片化之上，这就好比是盲人摸象。这个运营的同学呢就摸到了大象的尾巴，他就说，哎，这个地方呢我需要是一根绳子样的东西，供应商呢就立刻给他做一根绳子出来。然后运营摸到大象的腿了，就说，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柱子，哎，供应商呢就立刻做了一根柱子上去。运营呢就摸到了大象耳朵的时候，哎，我这边要把扇子，那供应商呢就给他做了把扇子。最后呢，这些绳子、柱子、扇子就被强行的拼在一起，用代码的胶水啊给粘起来。它能是一头大象吗？肯定不会啊，它是一个怪物，它既没有神经系统，也没有骨骼架构，也没有血液循环，它只有一个一个的独立的功能点， 而靠着这个摇摇欲坠的逻辑啊，他勉强给站立起来。但是只要风一吹，比如说啊，我这个业务啊稍微变动一下，或者说呢我换一个运营人员来操作，这个怪物就极有可能轰然倒塌。甚至是更可怕的事情，他会开始发狂，还开始产生错误的数据来吞噬我们业务的信任。我这个例子呢可能有不太恰当的地方啊，这不是说哎，运营只是摸到一个地方就描述成另外一样东西，在运营的心里边它是有大象这样一个东西的。但是呢，你要把它描述给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大象的 IT 团队的话，期间所能发生的信息的扭曲和变形，其实恰恰就是因为啊，我们人类在沟通的时候这种本质上的缺陷。真希望啊，伊隆马斯克能赶快把他这个脑机接口给完整的做出来，到时候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口耳相传的要忍受大量的信息损失的这种方式了。也许以后咱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找根 USB 的线插到你的脑袋上，另外一端接到我这边，然后我直接一个 Ctrl-C 一个 Ctrl-V 搞定。所以在这个新的沟通方式啊可以生效之前，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想跟大家聊聊，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或者说一个拥有技术背景的商业分析师，甚至是你只是一个需要跟技术团队打交道的业务人员，咱们应该啊如何避免把系统给做成一个怪物，我们该如何治好这个系统的失忆症，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拥有那种把琐碎需求啊瞬间能够抽象成一个精妙模型的上帝视角，能够让我们的系统就像那碗蛋炒饭一样啊，它颗粒分明，它既有嚼劲又回味无穷。首先呢，我想抛出一个在管理学和软件工程里边啊都非常痛的概念，我把它命名为系统失忆症。我在历史上面接触过很多项目啊，遇到的第一个冲击就是没有文档，或者说呢它是有一些所谓的文档，但那些文档呢就更像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存在的尸体，哎，里面的内容呢就跟现在的系统长得完全不一样。很多团队呢在做项目的时候啊就特别讨厌写文档，这种心态我太理解了，大家觉得那东西嘛就是形式主义八股文，哪有时间搞这个东西啊，是吧？我曾经就做工程师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有这种想法，哎，我有那个闲蛋功夫写文档，我代码都写完两遍了，是吧？或者是哎，咱俩拉个群吧，这个语音一说啊，我把我这个草稿纸上画的草图给你拍个照片一发，哎，你懂了吗？哎，懂了，好好，咱们就开始干活。其实这种做法呢在项目初期的时候啊效率非常高，真的它真的可以说是飞快，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什么敏捷开发，这概念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其实错了，这不叫敏捷啊，这其实叫裸奔。这种做法下呢其实埋了一个非常大的雷，这个雷呢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威力会指数级的增长，这个雷就是熵增导致系统的失忆。这里边我想引入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啊，就是熵。它呢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啊，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边，如果我们不做功的话呢，它的这个熵，这就是混乱程度是必然增加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有一个杯子啊，杯子里面有水，它下半部的水呢是温度非常高的七八十度的水，我们上面呢就把它哎突然加上一些冷水，在不充分混合的情况下边，我们就观察，我们可以想象到啊，这个热的就会往上面跑，冷的往下面跑，然后随着这样的对流的发生，混合会使得本来呢这个泾渭分明的这种冷热分开的这个有秩序的水的状态呢就变成了一个无序的混在一起的温水了。引入了熵的这个概念呢，我是想说人的记忆啊它也是一个高熵体。比如说啊，今天你记得这个 VIP 用户的积分呢是 T 加一到账的，下个月你可能就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就变成了哎，是不是 T 加三呢？再过半年啊，咱们可能连有没有 VIP 这个等级都记不清楚了。而文档呢，或者说是被结构化记录下来的规则，它是一个低熵体，它是我们可以对抗遗忘、对抗混乱、对抗人员流动的唯一的武器。 没有文档呢，最可怕的后果啊，不是说交接很麻烦，而是我们失去了唯一的真相来源，就是业界里边常说的 single source of truth。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系统呢看作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在公司里边工作了三年的老员工吧，本来这老员工呢应该有一个笔记本，记录他这辈子啊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规矩以及所有的承诺。比如说这个订单状态呢，在流转到已发货之前呢，就必须先检查一下库存，或者为什么退款金额不能够超过订单原价的 90%。 这些呢都是业务规则，是业务呢赋予到系统本身的灵魂。但是现在呢，因为没有这个文档，这个笔记本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系统的所有记忆都会碎片化的散落在什么地方呢？可能就散落在那个运营的老张的脑子里边，也散落在这个供应商开发老李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甚至是散落在那个已经离职的产品经理老王那个不知道哪个硬盘的角落里边吧。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当一切正常的时候啊，你是感觉不到疼的，但是呢我们提供的是服务，尤其是对于运营平台的同学们来说，我们对用户呢是有承诺的，这个呢就叫做服务等级协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LA， 就是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当这个系统啊突然有一天它表现的跟我们的预期不一致了，比如啊这一个用户就投诉说啊，客服嘛，我这有个紧急任务做完了，这奖励怎么还没到账啊，我看了你们的规则说这个紧急任务是秒级到账的哦。那这个时候啊，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真相来源，你就会发现整个团队就会瞬间陷入一种非常荒谬的，可能是有点滑稽的罗生门。那个运营 A 跳出来说，哎呀，我记得当时跟供应商说的是即时到账啊，这里边是不是出什么 bug 了？供应商呢很可能就一脸无辜啊，那不是吧，我看这聊天记录咱三个月以前啊，你们为了优化所谓的这个服务器的性能啊，说怕这个并发太高，让我们改成了晚上12点钟统一跑批处理到账的呀，当时还是你在群里确认的。那时候运营 B 又插嘴说，不对不对，你们都记错了，那优化是针对普通任务的，因为普通任务的量很大，但这个用户的做的是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就必须是即时到账的，不受那批处理的影响。技术人员赶快打开代码，一脸懵逼的挠头，我看了一眼代码，里边好像根本就没写这个紧急任务的判断逻辑啊，所有任务走的都是一条线。你看啊，这种类似的对话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场景里边还经常能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失忆症，系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人也不知道系统到底在干嘛，大家其实都是靠着这个印象，靠着回忆，靠着我认为在工作。只要换一个人，或者说呢只要供应商那边啊咱换了一个程序员，那我们的系统行为啊可能就变了。而更加恐怖的是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变了，直到呢可能某一个用户啊投诉直接啪扇到脸上了，或者财务对账的时候发现了少了个几百万，从你的工资里扣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才恍然大悟。这个呢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呢，伤害是毁灭性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服务能力是不可持续的，是非常脆弱的。那我们的业务就像是在沙滩上面盖城堡，这海浪一来，就相当于人员一旦流动起来，这城堡啊基本上就要重修了。这里呢也引出了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啊，一个叫做巴氏系数的，就是 bus factor。 就是如果啊刚才那个知道紧急任务逻辑的这个运营 B 明天出门被巴士撞了，当然我们的确谁都不想让这个事情发生了，或者说呢他被猎头挖走了吧，那么这个紧急任务应该实施到账的这个规则就从这个宇宙中呢彻底消失了。这可怕吗？一个公司的核心资产啊竟然维系在某几个人的海马体里面，而不是维系在公司的一个知识库里。所以说我经常讲，就是文档呢它并不是文字游戏，文档是组织的记忆，它是个定海神针。 当你把那些逻辑啊都落成这个白纸黑字，并且呢作为最高准则去维护的时候，你其实是在给你的系统做备份。哪怕明天所有人都撂挑子不干了，新来的一波人拿着这份文档呢，他依然能够让系统按照既定的规则去运转，这个才是对组织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好了，到这里呢，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啊，文档是重要的，那为什么还是写不好？或者为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运营的同学明明是写了几千字的需求说明书，画了十几张流程图，供应商那边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南辕北辙？这里边呢就会有一个非常深层的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错位吧，我把它总结成为啊，就是运营在讲故事会，而系统需要的是宪法。这两种思维模式啊没有高下之分啊，但是呢他们在软件建构的这个领域里边是完全冲突的。因为运营人员、业务人员，他们是天然的故事的讲述者啊 ，storyteller。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是流程的顺畅，是用户的情感，也可能是具体的场景。而系统架构师啊、开发人员，他们必须是法律的制定者，也就是 lawmaker。他们关注的是边界、是约束、是抽象的规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任务分发的系统，那我们要开发一个新的功能啊，我们允许 A 呢把任务派给 B 呢可能再转给 C。 团队小伙伴们就跟供应商讲需求的时候，那是非常生动啊，有画面感的。他可以描述说，哎，你看啊，这个场景是这样子的， A 呢是个大区经理，哎，他把这个任务呢发给 B 是个门店的店长，B 一看了一眼就说，哎，这事儿我搞不定，或者我太忙了，他把任务就转给 C 可能是个具体的店员， C 做完了再告诉 B， 哎 ，B 呢你确认一下没有问题，这事儿呢最后你告诉 A 就 OK 了。这听起来是不是逻辑非常通顺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非常符合人类直觉的一种叙事，它就是在讲故事。运营同学呢所关注的就是个 happy path， 就是快乐路径。在他们脑子里边呢，事情总是顺顺利利的从起点哎走到终点，大家呢都按照统一的规则，非常守规矩，大家都非常通情达理。但是呢，系统或者说是这个写代码的那个程序员啊，他是听不懂故事的，或者说呢，他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脑回路里边呢是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这个供应商的水平是一般啊，或者是那种唯命是从的执行者，那他听完这个故事脑子里会想的是什么？他想，哦，那我给你画几个页面吧， A 页面有个按钮叫做发送给 B 页面有个按钮叫发送给 C 页面有个按钮咱们就要完成吧。那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呢在这些点上面做文章，哎呀，这个按钮的颜色不对，这个要醒目一点，那个弹窗的字号太小了，大区经理年纪大可能看不清楚啊。大家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纠结在很多这种皮毛，也就是纠结在这种细节上面，或者说是可见的碎片上面。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人，或者说一个有那么一点点经验的商业分析师吧，当我听到这个 A 发送给 B 转给 C 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出现的根本就不是页面，也不是按钮，甚至都不是 ABC 的三个人，我看到的是规则，我看到的是结构，我看到就是这个宪法。什么叫做宪法呢？就是无论咱们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遵守的底层逻辑。这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啊，这个需求就会瞬间被拆解成为三个核心概念，这三个概念呢就支撑起那碗蛋炒饭的这个硬的这种饭粒儿。那第一粒米呢就是实体，就 entity，我们要对它进行定义。比如说运营说，哎呀，任务在系统里边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口头的指令，它必须是一个数据对象。它身上挂着哪些属性呢？它可能有创建时间，有截止时间，优先级，它可能也有这个当前的持有人，也有历史持有人，它可能有这个任务内容，可能还要再加一个附件列表。那这些属性呢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被定义清楚。如果没有定义啊，供应商可能就会随便建个表， 以后呢，你想加一个哎按优先级排序的功能，供应商就会告诉你，哎呀不好意思啊，咱们数据库里啊就压根就没有这个优先级的定义的字段啊，要加的话呢，咱们要修改这个表结构了，嗯，这事得加钱。那这就是因为啊，咱没有定义实体，甚至是啊有些逻辑呢是完全是在代码层面进行实现的，绑定的非常死，以至于你加钱人家也实现不了，需要大修。好，那除了这个实体之外呢，我们第二粒米呢就是这个状态机。这个概念啊听起来有点技术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它就好像是城市的交通信号灯，哎，运营说这个 A 给 B,B 给 C,C 完成，这只是啊绿灯通行的一种情况。但在系统设计里面啊，我们要定义所有的红灯跟绿灯，比如说啊这个任务从新建变成了分配中，然后呢再变成处理中，再变成已完成，可能中间可能还会再前进跟后退，这中间的这种扭转呢，它并不是随意的。这个状态机就是要定义啊咱们在什么状态下允许发生什么动作而变成什么新的状态。举个例子啊，如果这个任务呢它已经完成了，还能不能被重新改成转派呢？运营讲故事的时候可没说，但是如果没定义的话，那运营商的代码可能就允许你这么做。结果就是呢 C 可能做完了任务了， A 突然手滑，哎，又把任务转给了 D、哎、D 一脸懵逼的收到了一个已完成的任务，这样数据的完整性就可能会瞬间崩塌。再比如说啊，在任务挂起的状态能不能直接变成完成，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写进我们的宪法里边，整个系统可能就会允许这种非法操作。好的设计师呢，他必须先从挂起啊恢复到这个处理中啊，然后才能提交完成。我们在讲这个业务流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通常只会讲啊绿灯该怎么走，但是在做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定义红灯什么时候亮，以及啊有人闯了红灯咱们该怎么办。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第三粒米呢，就是状态转移矩阵与权限控制。这个呢就是从另外一个维度而更加细致的去解释宪法了，它解决的是谁能干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啊 A 有权把任务关了吗，哎 B 有权把这个任务给退给 A 吗，或者 C 能越过 B 而直线找 A 去汇报吗。如果不定义这个呢，那供应商做出的系统就是，哎 A 确实能发给 B, 但是呢有一天 B 离职了或者 B 休假了，这个任务可能就卡在这个 B 身上，死活你流转不下去，因为系统没有做这个管理员强制指派的功能。或者说 C 手滑了，把一个没做完的任务点成了完成了，那系统就没有任何教研让它过了。你看这就是区别，我们的业务讲的是一个具体情境下的一个片段，它是一个线性的，是个感性的，是个有主角光环的。而系统设计呢，就是需要一个在全场景下面通用的规则，它可能是网状的，是理性的，是假设所有人都会犯错的。如果这种错位呢没有人去翻译，或者没有人把这个故事变成规则，那么做出来的系统呢就如我开头所说的那个弗兰肯斯坦，它只能跑通那一条快乐的路径。一旦遇到了异常，就刚才说的比如 B 生病了，比如说网络断了，比如任务过期了，那他可能就崩了，或者更惨啊，他不崩，他就静悄悄的在那边产生错误的数据。等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啊，可能数据库里全是烂账，财务那边已经拿着刀子在路上了。所以说啊，一个拥有了非常强大的运营能力的团队，此时此刻再加上商业分析或者说是产品经理的技能，那么他们就一定是能够承担起这个翻译官的角色，把精彩的文学作品给翻译成为严谨的法律条文。他们就不会再是这种画图者或者说是传声筒，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是整个系统的立法者。那到现在呢，如果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啊，要把讲故事变成定宪法，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定呢？很多的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说是商业分析师，在这个环节就会感到非常的无力啊。他们会说啊，哎呀，其实我懂你的意思啊，但我们也不是系统架构师啊。我看到那个需求，我脑子里边只能想到这个页面该长什么样子，哎，我们该怎么去使用这个页面， 我怎么才能拥有这种所谓一眼能看到股价的抽象能力呢？关于这一点呢，我现在可能要稍微上一点强度了。我来带大家进入一个所谓的思维解剖室里边。咱们拿两个最常见的业务场景，搞促销和退款，来做两场外科手术。通过这两个例子啊，咱们看看什么是平庸的堆砌功能，什么是顶级的抽象艺术。那我们先聊第一个场景啊，就是所有的运营团队的最爱，也是所有开发团队的噩梦，促销活动。你看，假如啊，这个双十二快到了，这个运营呢就兴冲冲的跑来提需求。哎呀，那个我们今年要在双十二搞个大活动啊，12月12号当天呢，全场满200减20，你去帮我跟供应商说一下啊，让他们赶紧把这个功能给加上。如果呢，在这时刻我只是个传话筒的话呢，或者说我只是在用讲故事的思维在工作，那我会怎么传达这个需求呢？我可能呢就会直接把运营的话给重复给供应商。哎，那个老张啊，这个咱们要加个功能，就是12月12号当天啊，咱们要满200减20。那供应商会怎么做呢？如果他们也是那种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风格啊，他们就会在代码里边写一下一行极其丑陋的逻辑，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硬编码 hard coding。他们可能会在这个结算页面的代码里边写啊 ，if today 是等于几几年的12月12号啊，我们这个购物车的 total 是大于200，哎，那咱们这个 total 就等于 total 减去20，哎，得把这行代码写下去啊，这灾难就开始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双十二过完了，这还有圣诞节吧？那圣诞节过完了，可能明年还有春节，还有后边的618呢。这运营过两天可能又来了，哎呀，这个圣诞节我们要搞个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要满300减50，哎，但仅仅是给这个新注册的用户。那供应商这时候估计要骂骂咧咧，就开始打开代码啊，在刚才那行下边啊，再加上一个这个 else if。如果这时候呢，这个春节来了，这个运营就说了，哎，这次我们要玩的更复杂一点啊，咱们是买100减10啊，但如果买了特价商品呢，咱们就不参与了。估计这个时候供应商就疯了，是吧？代码里边全都是 if else 啊，逻辑嵌套的，就像一个煮烂的意大利面条一样的，是吧？混在一起。这种系统呢，它的维护成本啊，你可以想象的是非常高的。你改一个活动呢，可能就会搞崩另外一个活动，这就是典型的弗兰肯斯坦。那么高手的抽象视角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当你听到这个有双十二啊满200减20这个需求的时候，你脑子里边出现的就根本不是一个具体的12月12号这个日期，它也不可能出现这个200和20这两个数字。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瞬间的就把这个具体的数字呢就虚化出来，能抽离出一个通用的模型。在技术领域呢，我们把这个模型称之为规则引擎，就 rule engine， 或者说呢，促销中心，promotion center。你就会像这个拼一个乐高积木一样，就把这个需求呢就拆解成为三个抽象的模块出来了。第一个积木啊，就是你触发条件是什么，你 trigger 是什么。你要告诉供应商的是，你别给我写死日期啊，我需要一个条件配置器。在这个配置器里边，我们要包含的是这个时间范围啊，它是可能是个变量啊，今天是12月12号，明天可能就是12月25号。我们这个还需要一个这个门槛的金额，对吧？就是这个变量，它可以是200，对吧？也可以是300，也可以是100，随时可以进行修改。另外一个呢，就可能是用户标签，是全部用户还是 VIP 用户，或者说新用户，还是那种什么所谓的注册满一年且没有最近没有下过单的这种流失的用户，还有就可能是有商品范围吧，是全场商品，或者是某个指定品类，还是特别指某个 SKU， 这些呢都是在触发条件里边所需要指定的规则。那么第二块积木呢，就是动作和权益，就是 action benefit， 比如说满足了什么条件，哎，系统需要干什么，是立减还是折扣，还是我们作为礼物赠送，送什么，送积分，还是送个券，还是送个实物，就这些呢都应该是一个可以配置的选项，不应该是写死在代码里边的逻辑。那么第三块积木呢，就是那种互斥与叠加规则，这一块呢其实就是最显功力的地方了。 比如说这张券能跟别的券一起用吗？这个满减和折扣可以同时生效吗？如果用户手里边有三张券，系统会自动推荐哪一张券呢？当你建立了这个模型之后呢，你给供应商的需求文档就不是一份薄薄的这个双十二的活动说明书了，而是一份厚重的这个促销中心的设计规范。你是在告诉供应商啊，我们要设计一个后台，能让我像搭积木一样的自由组合各种条件跟权益。今天我可以配双十二的活动，明天我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改配圣诞节的活动，甚至我可以配一个只要名字叫做喜羊羊且今天过生日的用户立减1000块钱的活动，而不需要你改任何一行代码。这呢就是抽象的艺术，因为我们在看到的不是一次性的活动了，而是看到了一整套啊活动的生成机制。咱们回到之前的蛋炒饭的比喻啊，就是普通的商业分析师呢是在教厨师啊，今天咱们炒一碗放了番茄的饭，而一个高级的商业分析师啊，他是在设计一个全自动的智能炒饭机，他告诉机器啊，这个是个投料口，就是我们的条件，这个是调味口，对，这可能就是权益，这个是火候控制处理器，就是规则。至于具体炒什么，乃是运营的事情，系统已经赋予了他们无限的可能性。这个不仅仅是为了省事儿啊，这是为了赋予业务的灵活性，就是当竞争对手还在等着开发排期改代码做活动的时候呢，咱们的运营已经在后台都配好了三个活动开始的 AB test 了。这就是系统架构啊所能带来的降维打击。那我们再来剖析第二个场景啊，就是退款。这个可能是全世界啊被误解最深的一个功能，因为运营同学呢经常会说啊，哎呀这退款多简单呢、用户点一个申请退款按钮，客服点个同意，那钱就原路退回去就完事儿，是吧？这能有什么复杂的？你都从 A 点走到 B 点去了，你再倒回去又能怎样？如果你信了这句话呢，那按照这个逻辑去设计啊，这公司离倒闭应该就不远了，财务总监呢可能已经把刀子架到你脖子上了。让我们现在用抽象的视角来看退款，在系统设计里边呢，它有个特殊的名词啊，叫做逆向工程。在物理学里边呢，你把打碎的杯子复原呢，要比打碎它要难无数倍。在系统里也是一样的，逆向流程的复杂度通常是正向流程的10倍以上。当你听到退款这两个字啊，这脑子里边应该瞬间弹出一张巨大的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图。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这是四个子系统之间的联动与回滚。比如第一个啊，资金流的逆向，最直观的呢就是退钱，但是怎么退呢？原路返回？如果用户当时用的是银行卡，现在卡注销了怎么办？系统有没有一个退款失败转余额的兜底机制，对吧？财务记账，其实这个才是大头啊。系统不能光把钱给划走了，那必须在财务的账本里记笔账嘛，这叫做红冲。你得先生成一张复数的订单，或者是生成一张专门的退款单，用来去冲抵掉原来的收入，否则年底审计的时候那财务就麻烦大了，账对不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库存流的逆向，用户退货了，那这商品怎么办呢？库存要不要加回去？什么时候加？是用户刚申请退款的时候加呢，还是等仓库收到货确认没有损坏可以在商家去售卖的时候再加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抽象概念，就是库存的锁定与释放。如果设计不好了，那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超卖，或者说是那种幽灵库存。比如说用户申请了退款，库存立马加过去了，结果用户最后没退货还把东西留下了，那这件本来就不存在的商品就可能被另外一个用户买走了。想想这后面可能会产生的冲突就有点感人，对吧？那第三个呢就是营销资产的回滚，这个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个暗雷。比如说呢，我作为用户，我买的时候用了一张满200减20的优惠券，那现在我退款了，这券呢是退给他还是不退给他？那如果券已经过期了呢，还退还是不退？用户买的时候呢，系统又送了他100积分，现在退款了，这100积分是不是得扣回来？最恐怖的场景，如果用户手快，先把赠送的100积分给花掉了，比如说换了一个保温杯，然后他再申请退款，这时候你还能让他全额退款吗？还是得把那保温杯的钱要从本金里扣回来，还是保温杯要退货？ 你看，这就是逻辑的深渊。如果我们不抽象出营销资产结算模块的话，那这种 case 能直接把系统给搞崩了。这让我不禁想到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双十一双十二的那些促销活动，身边的朋友们都是在不停的去凑单子，把想要的东西跟不想要的东西都加在一起去，哎，达到一个可以满减的条件之后呢，在下单之后，然后瞬间再把那些不想要的东西再进行退款，这样呢既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哎，又能够薅到这个满减的羊毛。啊，商家这样允许他这样去做啊，是不是处于一些这种commercial 的商业考量啊，这个先放到一边不谈。其实这样做呢，其实也降低了系统的复杂度了，稍微简单一点的规则呢，就会让技术团队和运营团队都能长舒一口气啊。讲完了这个营销资产的回滚呢，咱们再看第四个，就是数据的事务性。那最后呢，这些动作，所谓的退钱、加库存、退一个优惠券、扣个积分、记个账，他们必须是一个一个的原子操作。也就是说啊，这几件事呢，他要么全做成功了，要么呢一件都别做，绝对不允许出现啊，就钱退了，库存没加回去，或者说呢积分扣了，钱没退这种情况。懂得技术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这就是数据库领域著名的这个 ACID 原则。这里呢我就不再展开了。所以说呢，当你下次听到运营说啊这个退款很简单的时候啊，请你在心里冷笑一声，然后拿出你的宪法，告诉他说啊，这个退款呢不是一个动作，退款是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咱们要盘一盘，要把之前发生的所有的交互啊，咱们一点点的都抽离出来，而且还要保证不伤害系统的正常机体。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了，这种抽象的力量，对吧，它能让我们呢看到海面下的冰山，能够让我们预判到那些还没发生的灾难。那到现在我们聊完了如何抽象实体和流程，那我们要进入到系统设计的一个核心腹地了，就是要聊一聊啊，很多非技术背景的产品经理啊，最容易忽略，但确实呢，跟系统稳定性最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状态机。我在开篇的例子里边有提起过状态机啊，那现在我们再稍微多的掰扯几句吧。如果说呢，实体是那碗蛋炒饭里边的米粒儿，那么流程呢，是炒饭的动作。那这个状态机呢，就是控制整个厨房秩序的红绿灯系统。如果没有它呢，那咱的厨房就只能是车祸现场了。首先呢，我们跟业务的同学呢，跟我们聊需求的时候呢，一般都会关注在状态上面。你看啊，这个订单啊，现在是待付款的，它一会儿呢就会变成已发货，哎，最后变成已完成。那你看到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这种静止的切片。但是呢，系统架构师呢关注的是变迁，也就是如何从一个状态跳到另外一个状态上面去。我们呢可以把整个系统看作一个非常繁忙的十字路口吧。订单呢就是路上的车，如果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规则，车肯定是乱开。比如说一个订单已经处于了已取消的状态，理论上呢这单生意黄了，对吧？但是呢，在互联网世界是充满意外的，可能因为网络延迟，或者说第三方支付平台它的回调慢了，突然系统收到了一条信息啊，哎，这个订单支付成功了。如果呢，咱的系统里面没有这个状态机啊，它可能就会傻乎乎的接受这个指令，把订单状态呢强行改成了已支付，然后就直接触发了这个发货流程。结果呢，就是用户明明已经取消了订单，甚至钱可能都没扣对，仓库就把货给发出去了，公司呢亏了货，用户收到了不想要的货，那这就是一个妥妥的运营事故。那么一个好的系统设计里边呢，就一定会定义一张非常严密的状态转移矩阵。哎，我讲的这个状态转移矩阵可不是动态规划算法里边那个啊，这个我们做算法工程师的朋友们啊，先不要急着想骂娘啊。我这里边说的这个状态转移矩阵呢，就像是个法律一样，它是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执行路径。比如说啊，这个合法路径，从这个待付款啊到已支付，这绿灯放行；还有一些禁止路径，比如说这个从已取消到已支付，这明显就是红灯嘛，绝对禁止的。那如果发生了怎么办呢？那么系统就可能要触发一个熔断机制，比如说我们要报警，记录这种异常日志，发起自动退款的流程，但绝对不可能发货。 嗯，还有就是我们的条件路径，就是说，哎，从这个已发货啊到退款中，这个是黄灯啊，要看情况，因为它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用户要填写这个物流的单号啊，或者说是商家必须点击的同意。所以你看啊，这状态机呢，它不仅仅是记录状态，它就是一个守门员，它在每一个路口都设置个卡子，在盘查每一个试图啊正在改变状态的请求。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儿？你符合资格吗？如果不符合呢，直接打回。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系统呢是坚如磐石，而有些系统呢就一碰就碎。坚如磐石的系统呢，内部有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状态机啊，在这边执法。那接下来呢，我要讲一个稍微高阶一点，但是你只要懂了，就立马能让技术团队对你刮目相看的这个概念啊，叫做静态条件，就是 race condition。这个就是状态机呢要解决的最终极的 boss 了。我们呢是生活在一个物理世界，时间是线性的，你没有可能是同时既坐在椅子上又站在门外面。但是呢，在计算机世界里边啊，尤其是这种高并发的互联网系统里边，时间是可以折叠的。举个经典的例子啊，假如说啊，一个用户他的手速极快，或者说呢这个网络卡顿了，造成了一个重发，那么他可能在毫秒级的这个时间之内呢，就几乎同时点击了取消订单跟去支付这两个按钮。而这两个请求呢，就像两辆并排飞驰的赛车啊，它同时冲进服务器。这个时候呢，系统里面的线程 A 呢，就接待了取消订单的这个请求。他看一眼数据库啊，哎呦，这个订单是待付款，那可以取消。于是呢，他就准备把这状态改成已关闭。恰恰此时呢，这个线程 B 呢，它接待了这个去支付的请求啊，他也看了一眼数据库啊，几乎呢是在同一个比如说微秒的时间，哎呦，订单是待付款嘛，那可以支付嘛，于是呢他就准备把这个状态改成已支付。如果啊系统没有很好的设计的话，那这两个线程就会打架了，结果呢可能就是数据库里订单呢状态被改成了已支付，但是呢一边钱给扣了。同时呢，这个库存系统呢也收到了一个取消订单的指令，把库存给释放了，然后卖给别人了。最后出现了什么？就出现了一个幽灵订单，用户呢付了钱，订单显示哎支付成功了，但是后台其实已经没货了，也发不了货。这就是在静态条件下呢，就是导致的数据不一致。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就是商业分析师啊在设计需求时需要跟供应商确认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要问他们，哎，你们是怎么处理这种并发冲突呢？是用了乐观锁吗？所谓的乐观锁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给数据加一个版本号，就像是我们在修改文档一样，如果线程 A 在读数据的时候呢看到的是版本一，他想改状态，他提交的时候就必须说我要把版本一的状态的订单改成已关闭。那线程 B 在读数据的时候呢，如果他看到的也是版本一，他也提交说我要把版本一的订单改成已支付。那假设说啊，线程 A 啊它快了个 0.01 毫秒那么一瞬即逝，那它成功了，订单呢就变成了已关闭，那版本号就变成了版本二，对吧？那这个时候呢，线程 B 的请求到了，数据一看，哎，等等等等，你要改的是版本一啊，对不起啊，现在已经是版本二的时代了，你这版本过期了。那么线程 B 的请求呢就会被立刻驳回，那么就可能是支付失败，或者说用户呢就收到了提示，您现在这个订单的状态呢已经变更了。你看，这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呢就强制的把并行的两辆车呢变成了串行的。虽然这听起来很技术啊，但是作为业务方的你啊，如果不理解这个机制的话，你可能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有时候用户会投诉啊，明明付了钱却显示失败了，或者明明取消了却又发了货。当你能跟供应商聊到乐观锁，比如说数据库事务隔离啊这样一个级别的时候，哇塞，你就不是在提需求了，你是在帮助他们啊做系统体检。既然已经聊到这儿啊，我们不如再嗨一嗨啊，就是在状态机的保护伞下呢，还有一个概念是必须被提及的，那就是幂等星。这个词儿听起来很数学，其实道理啊它非常朴素的。回到咱们之前说的那个酸辣蛋炒饭的这个例子啊，如果我是个主厨，那对你喊了一声加一勺盐，然后呢你就加了一勺， 然后我忘了有没有喊过了，或者说呢，因为厨房太吵了，你也没听清，那我就再喊了一遍，哎，加一勺盐啊。如果此时呢，你是一个非常有执行力，但是呢，又没有判断力的厨师，你可能会再加一勺。那如果我不小心喊了十遍啊，那估计这碗饭就没法吃了，是吧？这就是不密等。密等的意思呢，就是说，不管我对你下达了多少次同样的指令，结果都应该跟下达一次是一样的。比如说啊，如果我们的指令是把盐的浓度调整到2%，那么你想啊，你不管听多少遍，哪怕我喊破喉咙啊，你也就是会去测一下。如果是2%，那就不加了；不是呢，就加一点。那结果永远是2%。那这样的一个指令就是密等的。这听起来很简单，对吧？在系统里啊，这太重要。用户呢可能会因为网络卡，对着这个提交订单的按钮啊疯狂输出啊，一顿狂点。如果呢在那系统里边是不密等的，那可能瞬间就会爆出十几个订单出来啊，扣用户十几次钱，哎，完蛋。但是呢，如果呢咱们设计了一个密等机制啊，就比如说我前端可以生成唯一的一个提交的一个状态 ID， 那么系统呢就会处理第一次请求。当他收到第二、第三次请求的时候呢，系统会拿这个 ID 一看，哟，这 ID 我不是刚才处理过了吗？然后呢，他就会直接返回呢第一次的处理结果。大哥，别点了，这单子咱已经成功了，这是结果，拿走不谢。那你看，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商业分析师，在验收需求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做一个测试啊，就是疯狂按按钮，对吧？拿着鼠标疯狂点击那个提交按钮，或者说把网线拔了再插上，模拟重发。看看这个系统啊，是生成了十条数据呢，还是我的一匹的只生成一条？那如果是前者呢，请毫不留情的把需求打回供应商，告诉他们，啊，回去重做啊，加上密等性处理。那因为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了，这是一个资产安全的问题。如果涉及到转账啊、发个券啊或者充值啊，这种不密等的系统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漏勺，随时可能把你的公司的资产全漏光了。好了，这两部分呢可能聊了有点深了啊。这个从抽象的规则引擎，我们聊了具体的这个退款回滚，然后再到这个状态记忆、并发锁啊，有密等性，可能多多少少有点烧脑啊。也非常感谢啊，能在现在还没有关掉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是真朋友。我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正是这些深藏在界面背后的就看不见的逻辑和机制，才是一个系统的脊梁。你界面咱们画的再漂亮，那只是个皮囊，对吧？如果脊梁是弯的，那么稍微上一点业务的压力，系统啊瞬间瘫痪。作为我的听众啊，我是希望你们不仅能够去品鉴蛋炒饭的色香味这种界面的体验，更希望你们能懂得去欣赏啊那一粒粒米的背后的硬度，就是这个系统的架构。好了，我们聊完了思维模型和系统架构啊。我知道有些即使还没有关掉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心里也在嘀咕了，这道理呢我都懂，但呢我那供应商他就是个好好先生，我说啥他都笑着点头，结果呢就做出来一坨翔，我总不能拿把刀子老架他脖子上逼他学架构吧。也确实啊，面对这种情况呢，咱们光有思维是不够的，咱们得有工具，对吧？得有武器。很多的商业分析师或者产品经理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验收的时刻。你看着那做出来的东西啊，真的啊，心里边是万马奔腾啊，直拍桌子。我当时可不是这意思啊，我说的是微辣，你给我放了一斤的朝天椒。那供应商呢，有时候也一脸委屈啊，您那文档那边也没写这微辣是到底是多辣呀。中文呢怎么说呢，就是任何人类的语言呢它都有一个高语境的属性，是吧？优惠券能不能叠加这句话，它到底是指这张券呢能不能和那张券叠加，还是说这张券本身不能用两张，还是说满减券它不能叠加折扣券？如果咱不讲清楚啊，那歧义啊就是系统崩塌的开始。那今天呢，我正好想跟大家聊一聊一套在敏捷开发这个领域里边的大杀器，一个叫做 Gherkin 的语法。这是一套呢神奇的咒语啊， 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啊，它强制你使用一种半代码化的这种逻辑去描述商业业务，它能让一个业务人员啊，然后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这几种不同的角色呢，都能够坐在同一个房间里边，看着同一段话，能理解出完全一模一样的意思出来。Gherkin 的结构呢非常简单啊，就像是一三段论一样。它首先是 given， 就是一个假设场景，然后是 when，当什么事情发生了或者当什么动作发生了，然后是 then， 那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听起来是不是像是小学生造句？你别急啊，我们呢来实操一下，看看这普通文档和这 Gherkin 文档之间的巨大鸿沟是什么。假设需求是 VIP 用户买东西打个95折，但是呢特价商品不参与打折，简单吧？这就是一句典型的普通文档语言。那供应商一看这走，代码写起来，上线之后，哎，保准出 bug。比如说啊，一个 VIP 他买两个商品，一个正价，一个特价，系统呢就把整单都打了一个95折，结果老板亏得底裤都没了。这为什么呢？因为咱没说清楚啊，这个混合结算应该怎么算呢？现在呢我们用 Gherkin 这个语法来重写这个需求的验收标准，就是我们要像写剧本一样的把它拆成三个具体的 case 出来。case 一啊，可能是最简单的这个纯正价商品结算，就是 given， 就是假设用户是一个 VIP 黄金会员，然后 and， 而且呢它的购物车里边呢有一件商品 A， 它单价是100元，非特价。那么 when， 就是当用户结算的时候 then， 那么系统呢自动打个95折，应付金额显示95元，这没问题是吧？大家都应该明白。好，现在第二个 case 啊，就是纯特价商品结算，这就是冲突的处理了。 given 还是假设用户呢还是这个 VIP 黄金会员， and 并且购物车里面呢有一件商品 B， 原价100，特价80。那么 when， 当用户在执行结算操作的时候 then， 那么注意了啊，这个系统呢就不应该叠加 VIP 折扣 and， 而且金额必须显示为80元，同时呢弹个框提示一下这特价商品呢不打折，这也能理解对吧？好，那我们再往下做这 case 3，那混合结算，这里边就是最容易出现 bug 的这个修罗场了。还同样的这个框架啊， given 假设用户是个 VIP， and 并且他买了商品 A 括弧正价100块和商品 B 括弧特价80块，那 when 当用户进行结算，那么 then 呢就是说系统仅应该对商品 A 应用95折，商品 B 呢保持80元 and 并且总金额应该为95元加80元等于175元。你看感受到了吗？当你用这套 given when then 把需求啊写到这个颗粒度的时候啊，几乎所有的模糊地带全消失了。你不需要再跟你的供应商解释，哎，什么叫参与，什么叫叠加，你直接告诉他啊，你看啊，这就是测试用例，上线前呢你照这三个 case 都跑一遍，只要有一个 case 啊算出来的钱不对，那我就不验收了，你也别想拿到尾款。那这样来说呢，对于这种好好先生的供应商，那是一种降维打击。以前嘛，他们可以某种程度讲有意或者无意的糊弄你，可以说哎呀我理解有偏差了，那现在呢就不行了，规则摆在这儿，这白纸黑字的逻辑严密。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只要是你的需求文档呢是用 Gherkin 写的，很多自动化测试工具啊甚至可以直接读取这些文字啊，自动生成测试代码，这叫什么？这叫文档级代码，这就是把那碗蛋炒饭的菜谱啊能够精确到放盐 3.5 克的程度，那这个时候呢谁来炒的味道啊都不会差。所以说呢从明儿开始呢，你就尝试着把你文档里面那些大段的文字描述呢都改成一个一个具体的场景，你就会发现啊，你写的肯定是变慢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思考很多很多细节。 但是我保证你的沟通效率啊，快的不止10倍，你的返工率可能直接下降为零，这就是慢即是快。同时你是不是也发现，哎，我怎么突然有了技术的思维模式了？希望你们也能为此而感到兴奋。好了，这个硬核的技术和工具啊，我们基本上已经都聊得差不多了。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把视角从冰冷的系统、代码、规则重新拉回人的身上，拉回到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产品经理啊、商业分析师啊，或者运营，以及我自己的身上。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去学抽象啊？咱们又不是玩抽象的。为什么要去纠结那些极端的边缘情况？为什么要逼着自己去那么痛苦的写这种什么就是可能文档？单纯是为了公司好嘛？为了给老板省钱？我想大多数人啊，可能也不至于这么的高风亮节吧，起码我不是。其实呢，这一切我都是在觉得是在救赎我们自己啊。我要坦白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啊，有段时间我其实蛮享受这种混乱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业务太复杂了，你看只有我知道怎么配才不会出错，也只有我知道这个老系统里面的 bug 怎么绕过去。我甚至呢还会有意无意的保留一点独家秘方，是吧？那不写进文档里边去，至少不写那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有安全感呢，是吧？ Job security 啊，我觉得只要我掌握了这些呢，那公司你不敢裁我吧，那我就是不可替代的。后来呢，我就发现呢，这不是不可替代，不可替代不是这么理解的，这也不叫什么核心竞争力，这就是妥妥的职业陷阱。这在技术债之外啊，我把它称之为啊职业债。你想一下啊，如果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系统的零件，活成了那个唯一会炒这碗蛋炒饭的师傅，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你没法请假呀，因为你一请假，那系统就停转了，那电话就会被打爆，是吧？你也没法好好休息，也意味着你很难能得到一个晋升，因为什么？因为没人能接你的班，领导呢又不敢把你去调去管更大的任务，因为你把你调走了，你这摊子事儿就崩了，别人接不住呀。那就意味着咱们就必须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今天呢炒100碗饭，明天还要继续炒100碗饭，哪怕你炒得再快啊，你也只是一个熟练的工种，你的时间价值呢就被锁死在了这些重复的劳动里。想想看啊，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人这一辈子呢，工作时间可能也就是个30年40年，如果只是一味的重复去打螺丝，即便是他给了我们钱足够我们花了，那我们这辈子是不是也有点虚度的感觉呢？我们先不上这些价值观啊，我只希望我的听众啊，也希望我的团队的小伙伴能够完成一次职业身份的跃迁，从这个路边摊的炒饭师傅呢，能够进化成为一个米其林连锁店的研发总监。在这个中间呢，这区别不是在于啊谁炒得更好吃，而是在于体系化。你像是米其林的研发总监呢，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啊天天站在自个儿的这个灶台前面去颠勺，他把怎么选米、怎么控油温、要放多少克盐，他把这些所谓的这种隐性的知识啊，全部都显性化、文档化、工具化、流程化。他可以把那碗完美的番茄蛋炒饭呢，变成一套标准的程序，就是 SOP。 当你把知识啊从你的脑子里边给剥离出来，变成了组织的资产，变成了系统的规则，变成了那个 single source of truth 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自由了。因为这碗饭呢，整个系统会替你啊源源不断的炒出来，质量永远稳定。哪怕你在巴厘岛那边躺着度假，整个系统呢也依然能够精准的在运转。这个时候呢，你的人身自由了，你脑子也自由了呀，你可以腾出手来去研发新的菜品，也就是探索新的业务，也可以去考虑这个厨房的动线设计，是吧？咱们优化一下组织的架构。你从一个守摊的这个人啊，你变成了一个造这个摊子的人。所以说呢，别让自己啊被困在一个只有我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非常狭隘的这个思想里边。一个优秀的架构师 或者说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他最大的成就应该是，哪怕我明天消失了，这个系统啊依然能够平稳的运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啊。当然也这也是你跟你老板去谈这个升职加薪时候最大的底气。那不知不觉呢，这期节目我们聊了很久啊，从这个系统的失忆症聊到这个状态机是吧，聊到这个 Gherkin 的语法，最后好像也莫名其妙的聊到了职业哲学。这可能是我做播客以来啊，我觉得含金量最高，也是可能目前来说最烧脑的一期了。我知道啊，在听完这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上头，甚至可能会有点压力啊。你可能会想啊，你说都对啊，但我一旦回到我的工位上面，面对那一堆啊乱七八糟的需求啊，我还是觉得这个无从下手。这没关系，思维的转变呢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呢，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就送给大家三个灵魂拷问。就下次啊，当你觉得工作非常累，而且或者说有时候会缺乏一些成就感的时候呢，你不妨啊去问问自己啊。就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资产的存续问题。假设明天你要被调去负责一个全新的大项目的时候，临走前新来的同事在问你要交接文档，你除了留下一句话说哎有问题在微信上面见，你能拿出一套让他能够哎看完就懂的文档吗？如果不能的话呢，那你在这个项目里边所积累的资产啊，其实有可能是个负数。你工作做得越久啊，你能给公司啊跟团队留下的负债可能就越多。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系统的韧性。那你设计的系统里边是不是只能处理这种好人好事儿？如果网络断了，如果用户瞎乱点，如果病发翻了十倍，如果没有定义失败的规则，系统就会崩溃白屏或者跳乱码来回答你，那个就叫系统的惨叫嘛，那也就是我们这边失职的证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传承与自由。你能不能做到把钥匙交给一个新来的小朋友，让他能看着你的文档呢，就能把这摊子事儿给撑起来，而不需要你自己本人啊每天半夜啊接电话救火。如果你做不到，那可能就是你走不了，你被绑住了，你不是升职了，你完全是给自己套上了另外一层枷锁，你永远的被困在了这碗蛋炒饭里面。这三个问题呢，可能听起来有点扎心呢，我也希望给大家一点清醒剂啊。希望大家呢在听完本期节目之后呢，除了有这样的热情去立马想要搞一碗真正有嚼劲儿啊，就酸辣可口加了番茄和葱花的蛋炒饭之外呢，也希望能在工作中都能遇到这种比较靠谱的神仙供应商，都能做出那种颗粒分明逻辑严谨就像艺术品一样的系统。如果呢你对今天所提到的这种 Gherkin 的语法呀状态机感兴趣，或者说是有关跟这个供应商斗智斗勇的故事的话，也欢迎在这个评论区里面跟我吐槽啊。总结这个节目呢，只有一句话，就是把我们的系统当作宪法去设计，而不是当作故事去讲述。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呢有个愉快的一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